所以他说啊，这是称赞世尊的功德，能够兴明，能够与明，能够益明，三业皆明。你说三业不是生与益吗？啊，为什么他没有生，而多了一个兴明呢？各位觉得呢？三界为心，万法为事，所以呢，你不要以为讲生那个字就一定是色。你如果更懂得这个心经的话呢，你就更知道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以在如来藏学者的态度里面呢，一切法都是三界事，一切有法都是三界事，凡三界事都是为心心所变现的影像。所以为什么这边不加声名而放了心名啊？放了心名。所以呢，如果你讲到实修上妙战是什么，你的身啊不要有出众，不要被那个有漏的种子啊障碍住，让你觉得啊，这个事情磨啦啦，那个事情也不行啦、啊、这个事情有困难啦、啊、那个事情有难过啦，这就是出众。所以烦恼让我们没有堪能性的那个状态，我们改个名称叫做出众啊。比如说那背疗推，我记得有一次我小时候啦，在西莲监院，我们上二楼法堂啊都要爬楼梯，对不对？他细汉的时阵哦，砰砰砰砰砰砰，而且脱了鞋子吧，穿那个拖把，就很大力踩在，就被师父。他说啊，男孩子要够肾脏，所以呢，走楼梯的时候呢，要把脚跟子垫起来，也是用脚尖呢、啊、去踩，这样子呢，就可以轻声细碎，每天呢，啪啪啪啪啪啪，吵到很多人。一方面就是能够守住那个寂静。而一方面他说，这个就是你自己持身持心一种正修习观想，一种自己身业的清净应该会有的修养。所以连这种小事啊，师父都在瞧啊。所以你说住道场有没有意义？有啊，住道场不是听经闻法那个法义上而已，是身与意三业都被瞧到，那些美感了呢，尊啊，那样完全一点的没有那个成垢啊，能够就这样。所以伽蓝的意思就是这样，生众就是清净众的意思，也是这样，就是那边学习怎么样能够三业清净，能够大家共住啊，大家共住，纵使一百个一千个共住在那里，好像如入无人之境一样，每个人都为了见第一地，对不对？在那里分享一点点空间，彼此互相直视服侍每一个师兄弟，你看那种感情跟那种风范是很难得的，你知道吗？是很难得的。所以你要知道，在那样子的情境底下散心杂话是多么扰动道人心的，对不对？更不要说是做一些造业的事儿。所以的，这就是三业皆明，就能够性相不动啊，菩提心才能有办法坚固。这样子所成就的功德呢，是一切世间最为尊贵者，所以他称为首楞严王是稀有。好，这边是先这样。所以呢，整部经呢，在372页最后一行呢，都一般的经典都会先经后咒，以真言来总摄经义啊，用经言来总摄经义。那么本经也是一样，不过本经的咒并不是写在一部经的最后面啊，并不是哦。好，底下陀罗尼有四个意思哦，为什么真言令行者真实不虚，有四个意思，我就不加以解释了哦。你们大概这是一个对真言中啊、哦、对于咒语的一般的尝试，你们可以自己看，我们主要是看消文句的部分。好，往后头翻到376页，看到第三，消我一劫颠倒想，不利生起或法身，这第三句跟第四句。这第三句第四句呢，你给他加个科判，叫做称赞什么呢？称赞刚才妙赞总是不动尊的两句呢，是称赞如来的自证境界，对不对？消我一劫颠倒想，不利生起或法身，是称赞如来化他的功德啊，化他的功德。 佛陀的法报化身身，除了自受用报身，是自证境界所成就的身啊身相功德之外呢，其他的都是以化他功德所成就啊，化他功德所成就。因为佛度无量众生，成就得离苦的果啊，无上道果。所以呢，这种功德呢，能够积聚成色，假名为法身，或者是他受用报身，或者是应化身。啊，那么这种法身是怎么成就的呢？是消我一劫，这个我当然是我辈凡夫啊，以阿难来当当机众自称，就这样子，还没有悟道的凡夫啊，因为佛从真如心当中流出这样子的总持教法，令我悟甚深，见第一谛啊，所以佛度了像我这样子的无量众生，所以以这样的功德累积，这就是佛的法身。所以呢，佛的法身在哪里见？在你自受用功德，在每一个凡夫啦，我们呢，我们感受到，哎，今天修法，今天读经特别相应，你就感恩三宝，不要在那边称，嘿，我还蛮善解的哦，我还蛮聪明的哦，我看是我大概开悟了哦，这个都想太多了，这真的是想太多了。一个，我不是叫你们要故意谦虚，而是说所有这些功德呢，你就是回向法界，对不对？回向三宝，与众生共，没有什么好鞠躬，没有什么好了不起的事情，这就是这样。你所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要把你无始劫来的颠倒想，颠倒想旁边请注明一下，就是无明，把你一些搞拧的那个东西呢看清楚，搞明白啊，搞明白。所以这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学佛只是要去见实相，对不对？由此呢能够悟到，原来佛法身就是这么回事，佛法身就是你所见的实相，你所见的实相，哪怕是一分一分见，少分见，多分见，到以后通达见，都是佛法身功德的实现。如果不是佛走过，或者是诸三世十方佛菩萨同样的走过这条道路，你也不会依着这样子的名句文，依着这样的因缘成熟而能够少分少分或多分的悟到这个道理，对不对？所以心呢，真的不是谦虚或骄傲的问题，而是真的感恩，真的感恩。所以看到377页的文句，佛的加持啊，替我夸虎安难哈，消掉了一劫以来的种种颠倒的想法，因此使我不必经历三大阿僧祇劫，就能够证得自己的法身。好，那么这边呢，就讲到了见教修跟顿教修。那么有见教顿教呢，是约此生，你用这一生来看，有些人就感觉比较聪明，对不对？一闻他就悟，那种好像看起来是顿教的根器，对不对？啊，那顿不是迟钝的顿，是这个顿悟的顿。那么有一种人呢，他就一定要说啊，老师拜托，哎，请你把步骤道理次第要分解的清楚一点，对不对？一个字一个字替我消文解义，那感觉起来这种人好像是见教的根器，对不对？这是约此生的现象来看。可是如果你把时间放宽了，用无量劫来看，终有一天你圆成的时候，圆成时的时候，对你所要做的那件事情就会现出顿教的根器。我最好笑的是妙老禅修有一次讲了一句话，他说啊，你们说学定很难，我看不难，就拿你们打妄想吧，当你们在打妄想的时候呢，外面打雷你都不会醒的，你这个心是不是很定呢？会吗？所以定是不是心的功德本具啊？对啊。那你为什么只在打妄想的时候会得定呢？为什么观所缘你就专注不起来？专注个五分钟心都尿尿当，对不对？专注个十分钟心就飘到远方去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不喜欢嘛，对不对？你喜欢打妄想嘛，喜欢打妄想嘛，就是这样。所以昨晚啊，我听得蛮晚的那个妙老的开示，他又在呵斥一些人。他说啊，我要跟你们讲实话，很多人叫我跟我讲学定很难，他说我可不可以不学定啊？因为观 如果就是要妙老所说的观就跟打妄想一样，那很简单嘛，我把法义就这样念一念理解就好了。他说这样子可不可以？妙老说还是不行。那还是不行，那学他就学定很难。于是他就把我刚才那段话呵斥一遍，他就说，我跟你们讲啊，怎么样学定能够成功。可是他底下马上 PS 加上一句话，以下我讲这段话不是故意要逼你们一定要跟我出家哈。他意思是说，如果你到庙里面去住，对不对？堂上所见的都是一堆光头穿袈裟的人，对不对？进了图书馆见的都是大藏经啊，一堆法术，对不对？电视也没得看，广播也没得听，对不对？大哥大也不能通。他为什么要选在那个鸟不生蛋的新墨西哥州那么冷的地方？他说天气冷才容易入定啊，对不对？不能在外面去嘛，外面去两公尺深的雪，你到外面去拉拉手也没送啊，对不对？太阳出来的时候偶尔去晒晒太阳，对不对？没事啊，厚的棉袄披着，赶快在那里，对不对？赶快在那里用心办道。如果你这样子关他个几个月下来，你不得定都很难的，懂吗？通通都是你对于外缘的爱恋不舍。还有在家里一个问题呢，就是不能够修放横，就是欲心，因为定就是离欲，定就是离欲，欲心没有断了，只是扶住离欲而已啊。离欲才能够证出禅嘛，出禅就是舍戒定。虽然你没有报到舍戒去，可是你能够自己非常的恳切知道欲界的五欲六尘的祸害过失。所以你完全没有半点的爱恋跟希求，你把那种欲界的爱恋希求已经降到最低，那一支香当中你就可以入到非常深的一种新的状态。那种状态不是挺高明的，其实只要精进就做得到的事情，主要就是你外缘，你慈心的力量够不够。所以很多人觉得修法很难，其实就是你还有欲，讲白了就是这么简单啊，不管那欲是多是少。那么也不是叫你要断欲啊，把人家杀掉并不会帮助你得定，对不对？把那个东西打破了并不会帮助你得定，而要对治看到所有一切会令你生苦生乐的关键，就是你对于欲的执。所以欲是在心，欲不在尘。欲在心，欲是心所法，它不是惩罚啊，它不是惩罚。你能够这样的明白之后呢，修禅就这么简单嘛，淡了自心嘛，对不对？莫问他处，你只要不在他处当中呢寻寻觅觅，自然而容易就得了定啊，得了定。好，这里有一句话倒是很重要的，378页，他说啊，在378页的倒数第三行，他引了六祖大师的语录当中说了一段话，他说啊，空送但寻生，与意作仇家。这两句文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只知其文呢，而不了其意呢，就这样子是空生诵经，就是与意作仇家。在倒数第二行下面，他说啊，与意作仇家的意思就是与经文之意格格不入的意思。那么你送过这个文，为什么我们还要经过修法，还要经过讲解？这是妙老非常强调的，他打算要传你一个法之前，一定要把那个所修的那个法的每一个名句文，他所含的甚深意义，他要思维的道理，思维的善巧都要弄明白。当然你不去了意，你去受持文可不可以呢？可以，他有加持力，他有功德力，他能够得定，他能够令你心生专注，定就能够让你的心不乱，而会因为这个咒本身的功德力会有加持，会有境界。可是问题在哪里？那境界发的时候，生出来的时候呢，你没有智慧，你不了那个境界。为什么？因为你不了法义，不了咒，不了修法里面的道理。因为你不懂道理的关系呢，就会变成这个两句话，而且是六祖坛经里面的话哦，空送但寻生，与意作仇家。你要把这个第一地、真实一地、圣一地当做你的对头主什么的，台湾话怎么讲，反正就是预言家在主，他本来应该跟你很亲切的，那个意 无量无边，对不对？可以从你认识的明聚观当中自信流出，你何不来有这个功德力呢？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在来这边要讲这个意思，就是好，翻到380页，这380页的这一段呢，倒数2、4、6、8行底下，我念一下地方啊。须知众生所有的颠倒都属于想，是从想而来的，是想运之所摄。众生一切的烦恼也都是从想开始的，所以呢，一有了颠倒想的时候呢，一切的烦恼都随之而生了。久久熏习，这烦恼便成为一种习气，烦恼习气就会越来越重，最后就变成了烦恼障。其实呢，把罪过通通怪给想也不完全对，请在想的旁边呢多加个受。我们烦恼障跟所知障的来源呢，主要就是受想厄运。可是你要修止跟观呢，也还是要靠受想厄运。调伏受生出定，调伏想就能够成就观。修行就是要把受想厄运转成定跟观，止跟观，就这么简单，对不对？不随着受心乱如麻，名为定。能够用正见导引你的邪思乱想，就叫做观。所以它不是要灭掉你的受，也不是要灭掉你的想，是要转掉你的受想而变成止观，懂他意思吗？所以修行是有道理，是有方法的。所以为什么心经要我们怎么样呢？心生般若波罗蜜，照见五蕴皆空。我们的所缘境就是看见我们的根尘世的那个，对不对？那个所缘境的能源，能取境的那个根，对到尘所生的事，就在这个之间，你去看它，哎呀，都是五蕴生灭所起的受跟想，于中我颠倒了。对不对？于中我颠倒了，所以佛的真实意义只是把这个颠倒受想的习气呢转过来了，转得过来，你的烦恼障就清净，所知障就清净。如果照对位关系来讲的话呢，受影响烦恼障，想影响所知障。可是呢，这是约书圣说了，可是彼此是交叉影响的，对不对？受约出众，想就不自在，想颠倒了，受就会乱七八糟，懂吗？它是交互会互相影响的，所以受想又是会有欲的根本，而欲又生出森罗万象的法。所以要能够了一切法空，必须要观五蕴的受想转成止观，而能够让你的万恒变成六度四摄，对不对？自证一切法空，整个修行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消我一劫颠倒想，等于就是得到佛的心要了，啊，得到佛的心要了。好，请在381页看到第四行，接着解释不利生起或法身。由于佛世尊的加持，阿难不必经历三大阿僧祇劫，很快的就能够证得法身。所以呢，不利生起或法身就是得佛力加持的意思。那我们不必把它想得很奇怪，你们不妨想想吧。有个事情如果不懂，你们自己读的书读半天，到处找资料也没有办法找到正确的资料，对不对？可是一个过来人，你们蒙什么阿斗底下哦，原来就在眼前，那本书拿起来翻过第几页，你连查索引表都不用查，立刻就到终点，是不是这样子？你有没有经历过三大阿僧祇劫？而人家台上一分钟啊，台下十年功，都是这样来的。你把人家三大阿僧祇劫走过来所得到的结论，先从果上见，然后呢再逆回去从因地法行见次修，有没有发现修行是不是这样的做根本的？我们是先了果嘛，先得到上师给我们加持跟灌顶，或者是告诉我们的结论，你要先肯定结论是这样，你没办法作证，你也先记下来嘛。记下来以后呢，逆因缘去回思观察 思维正解，哎呀，有一天就能够一点一滴的信入真实义，一点一滴的信入真实义，这就是不利生其或法生，没有很稀奇的事情啊。所以凡事为什么要有老师教导，有佛力加持，加持者，我曾经讲加持的意思，就是这一件事情是过去的古先人道基，是过去三世十方诸佛都这样走过的，我只要照人家成功开悟的方法照做一遍，就是得佛加持。佛加持不是人家真的看出一个手从三千界生下来把你的头磨光了，你们不要以为我顶上光光了就被磨顶磨得比较多，不是，那是内分泌荷尔蒙的关系，那是体质，那是营养上不去的关系，不是被磨顶磨出这样子的东西的。所以真正的灌顶，真正的加持，就是你走在人家开悟正确的道路上。所以你只要经过学习，老老实实的照着老师所教的路照做，反复做，就跟今天早上阿贝跟我讲的学德文的例子一样，用小孩子学语言的方法学语言，你就让你自己升起对那个语言总词的兴趣，那慢慢呢好认得一个一个拼音的字，最后才认识文法嘛。我们各位中国人呢、用中文这么久了，你们懂中文文法吗？我看你不是读中文系的，恐怕你也不了吧，对不对？所以由此就明白了啊！不要以为要学那个语言文法好，词带变化很难。我跟你讲啦，你都是哦，都是那个三分样先学到了，兴趣长出来了，对不对？还有兴趣为先呢、带着走，学习就在这样子。总之啊，不利生其或法生，有没有？你直接就到了那个玩味那个语言的兴味的最先头嘛，对不对？果地语言就是让你得到那个兴味，你现在已经得到那个兴味了，在那以那个兴味的加持力呢，回来渐次修，是不是很感恩？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先得到，哎呀，人家所受益，对不对？所传啊传讲给你，所能够分享给你的结论，那个是人家经过多少一代一代传下来有用的啊，有用的经验，有用的经验。好，那为什么要感恩呢？382页讲佛的三德。382页他说啊，第一行，如来度他令他受用，是佛世尊的恩德。佛的自受用身呢，是断德跟自德。断德呢旁边写涅槃，自德旁边呢写菩提。这三者合起来就是如来的三德。如果你讲如来的三德呢，就是这恩德，就是他大可以不要管我们，可是因为他的本愿力故呢，他施设84000的方便来度我们，这是佛的恩。他所拿来度我们的是他自受用的两种功德，一种叫做断德的涅槃，一种是自得的菩提，对不对？那么我们从他的加持当中呢，得到了这三种功德，所以我们要感戴如来的这三德。那么因为这样子的感恩故，底下愿尽德果成宝王，一直到最后啊、不是最后了，第四个颂往下数啊，终不于此取泥环，总共有1、2、3、4、5、6、7、8八个句子，把这八个句子整个画下来，这总共有八句两个句子，请在愿经德果成宝王的天的部位呢写总说阿难大愿，先总说阿难他自己所发的大愿，他大愿是什么？愿经德果成宝王，因为他现在已经悟到了这个道火的前行呢，他已经要在出果阿罗汉，他要正须陀洹果的前相，他已经得到了正出果的前相了，所以他说啊，我希望就这样子一路上去呢，得到了正果。那个正果当然是指出果阿罗汉，乃至于四果阿罗汉以上，慢慢次第上去啊。成宝王，宝王当然就是佛了。啊，还度如是恒沙众，就要学老师一样呢，还度这一切十方法界的众生。啊，这是他的本愿。啊，本愿。那么在三百八十 三页的义理那个部分，阿瑟里就有写他的科判。他说啊，这两句记当中呢，上一句记是讲阿难自证之愿，第二句呢是讲化他之愿，是讲前面的妙战总持是自证。那么消我义结殿当中讲是化他之愿，然后接下来呢这两句呢，愿成菩提，愿度众生，是阿难总说阿难的大愿，对不对？愿成菩提，愿度众生。在此二句之后的六句记，也就是说将此身心奉尘沙一直到终不于此取泥环，这六句呢则是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他如何履行他的大愿啊，就是他的别行了、他总说我要成就佛菩提，成就宝王，那我要怎么样成就呢？底下就是他的想法。他说首先我就要不辞辛劳，对不对？不疲不厌不退转，不可破坏的将我生生世世的分段生死奉给尘沙大众，对不对？侍奉尘沙大众，将此身心奉尘沙。我每次读，每次只要唱到这段文的时候，好伟大哦，对不对？自己能够有这种功德的几分力量，对不对？这样子才叫做为报佛恩呢、福请世尊，所以每次一礼拜下去的时候呢，福请世尊为我做证明啊。五浊恶世是先入，所以我经常讲啊，地藏本愿就是说，既然我已经无名又来人间一趟，那我就不虚此一行。既然我来只是要受一生的苦，那我就用此这一生的苦带众生受，对不对？好好把这一生的苦当作道场，成就菩提的之分，回向给一切有苦难的众生。所以我把人间当道场，就近成菩提这件事儿，也学阿难、学地藏王菩萨，所有这些先生大德一样。你只要有一分力量，你就不会觉得放在那边看看电视无聊，看看报纸无聊，跟别人闲嗑呀无聊，打打电话无聊，做一些无聊事，做了无聊事还是无聊过一生，干嘛用呢？我可能想法比较激进一点哈，比较激进一点。我不是说这些人情之事不应该做，而是说当你有抉择，当你觉得这念心不晓得怎么安住的时候，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做，不是吗？懂吗？你开始学佛了之后，你不会有无聊的可能性嘛？那可能无聊的话呢，两三不休干，快分三架干的六架步哎，没有那么无聊的事情呢、对不对？所以愿此得果成宝王啊。然后以下这几个都是别说了，所以底下看，将此身心奉尘沙，是证明为报佛恩。底下看384页。何为身心？384页讲身心呢，说身心呢是大悲心跟菩提心啊。悲心是悲，菩提心智，所以佛的智慧呢一定是有悲有智。可是我非常非常强调，悲跟智的关系是什么？能够让智增上靠的是什么？悲。因为你只要取自己受用的智慧够用，其实就够了，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要取无量众生需用的解难之方，你所要去学习的东西就多了，就广了，就深了。所以我说过啊，悲心能够带你的智慧入到一个不可思议深广的地步，绝对是你今天想象不到的。而且你会发现，从那种温柔的慈悲所看出去的那个自证觉世间的美妙，是绝对你现在用凡夫的心不可思议的。你说啊，拢是为别人安尼啊，辛苦甲要死，有啥物功德啊，有啥物好处啊？很难讲哎，很难讲啊。就像一个母亲，自己得好吃的或者自己得好受的，不如看到自己心爱的儿女成功啊，然后呢给人称赞，你在旁边这样子暗自为他高兴。两个高兴，你自己有经验，你体会一下哪一种高兴比较高兴，对不对？你在意的到了后来啊，已经快老朽了，这个身体你没有什么好去可贵的，反而你真的觉得很值得做的事情，有人继续做下去，做得比你以前还更好，你觉得好呀，你就觉得很舒服嘛，对不对？乃至于呢愿意呢为那些人呢、扶起劳， 所以呢，校长退休以后呢，继续回到学校来当校工。所以啊，人说校长的兼共经是有时间落差的，在职时间是当校长，退休以后当校工，愿不愿意这么做？废话，我爱啊，我每天以前从早到晚都为这个学校忙，我还只要一分还没有死，与其在家里老空逃起来，没人要搞，不如这边当校工，拔草我也愿意，拔草我也愿意，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僵持身先奉神杀，就是这样的力量，你觉得不可思议，用那个悲心所推动的那个生命的积极，生命的积极。所以我有一次，我们这附近有几个老阿婆都在负责收那个回收的瓦楞纸，我跟其中曾经有一个腰都已经弯到他永远都已经抬不起来了，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博士一个硕士，拢总的哥哥啊，通通在国外，然后呢他住在那个华山车站，以前就华山车站旁边，继续在那边，老公也死了，死了三年了，他就每天还是这样子推着那个推车，还是继续在那边收收破烂，然后收了破烂呢，换了钱，嫁户，都像呢。他老了退休了，一个大家看起来没有用的身体，就是这样子，每天这样僵持身心奉身上，这是实在是让我都觉得啊，自己这么一点苦，实在是小小 case 的事情。好，这个是这段文。然后接下来看，父亲世尊未证明五浊恶世是先入。底下呢，在386页，他讲到五浊恶世，他有个非常好的归类方式。他说啊，劫浊是总说啊，劫浊是一种总说啊。然后呢，包括底下的见浊、烦恼浊、众生浊跟命浊。我们看看387页，劫浊。劫浊这段文的倒数三行下面，此劫浊是五浊的总说跟总相，对不对？以下呢，四种浊是分别说或分别解说污浊之相或世界污浊的四大主因。所以劫浊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现在你看看这世界的现象，不是我们说了啊。下次如果你们早点来，我不晓得他那个海报会贴多久时间。今天我们二楼那位师兄，他不知道从哪里有一些网络上人家传的，他把它放大哈印出来，裱背在二楼的那个办公室门口。我看到实在是心就收紧起来，是非洲的一个男孩子，然后呢他有两张照片紧贴在旁边，一张照片呢是他拿他的头啊，然后那个牛啊小便，各位有没有住过乡下看过牛小便？小便就大杠的有啊，他就趁那个牛尿尿尿出来的时候呢，头给撸起洗头，你知道吗？在那里只要拿到水啊，优先就拿来喝啊，对不对？那什么东西拿来清洁这些头啊身体这些事情，居然想到用牛的尿。好，这个就姑且已经很可怕了，对不对？按下不表。隔壁那一张，他是根本把他的嘴巴张大大的吸在牛的下部，水他尿出来的时候呢，用一些裤有一些吹气杠给接那个尿来喝。他那个水之寒不容易得到，人又渴，怎么办？连牛的尿他就喝。啊，我就想到，那你福报是有够好啊！那还不知是安怎因缘吼，才会安呢？吼，这都是那些照片，都是得普利兹奖的新闻照片，不是作假的啊，都是几年得过什么新闻普利兹奖的那个照片。真的，一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你说你佛法的苦地要怎么说？拿一张照片来看一看，心哦。哦，你就要感恩啊，真的是这样。这就是劫浊。好，劫浊看到那样景象，心是盈盈，对不对？好像很沉闷不舒服，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这些现象怎么来的，有因有缘来的嘛。什么因缘？底下四个一看就明白了，请看底下见浊388页。见浊是观念二浊，这是世界污浊的第一大主因。 所以当你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那个小男孩的遭遇是他过去生不再糟蹋过像这样做过什么业才造成的结果吗？你会不会觉得过，你会不会觉得过那个小黑人的遭遇跟你的无量劫来的因缘果建立有关系？你会不会觉得跟你有关？你说搞什么关系？我会耶，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想，我会觉得我有共业一部分，因为他们那个地方的沙漠不是本来就沙漠的。如果你去看圣经，中非一带在圣经撰写的，就是耶稣死后的那第一世纪的期间，都还是一片绿地啊，所以那个都是渐渐沙漠化的结果嘛。而沙漠化是怎么来的？我们都知道原理是怎么来的，对不对？所以因为文明国家耗用资源，造成了整个气温分布以及季风流动，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呢，整个这样的乾坤大挪移，乾坤大挪移，把肥沃的土从那里移开了，没有的肥沃的表土那边就变成自然一片沙漠嘛。那他们又没有武力去侵占别人的国家，只好在那里想办法在绿洲求生活。那反复在那里有缘报在那里受业的人，受业的人，同时不要说过去了，到现在我继续在家里，如果每次只要看到吹冷气，所以后来当我知道这个因果关系的时候呢，我对于吹冷气都有罪恶感。到后来我的身体的体质已经变到吹冷气我就不舒服，可能是心理因素影响生理因素，会不晓得怎么影响的，反正就是这样的结果，就这样的结果。所以慢慢慢慢，你想法会改变做法，做法会改变你的身心，身心会改变你对外造的业，这造业的业会影响环境，影响环境会慢慢慢慢吃力影响下去，这个就是蝴蝶效应嘛。你永远不晓得你在那边做的小小的一件事辗转增上以后会变成怎么结果。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造的业无量辗转下去的果因缘的报相是什么，所以你永远不能够自外于所有这些你看不懂的境界。为什么他会这样？你尽管可以大方的这样想，肯定我是共业结构之一，你绝对不要归罪啊，这过世生都无做好业咯，安怎都够安怎咯，你凭什么这样子做审判呢？所以回到你真的要深信因果，你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你就不会有这个评价的因素，完全都是观念的恶作。观念恶作不是他的问题嘛，我们的问题也包括在内。好，这是见着。那翻过来391页，这边呢他又把胡适之骂了半天了。胡适之对咱们台湾佛教中国佛教也是一个奇葩齁，我们姑且不谈他，这文章很容易看，你们自己看。好，烦恼着。391页烦恼着倒数第一章他说啊，烦恼着是众生由于前面所说的观念错误的见着，因为你依照这个错误的观念或思想而做出错误的事，这个事就是业，对不对？你就造了业，因为思想错误呢，那么你所造成的行为当然不对嘛，而就会令众生陷入困境烦恼不已，因此称为烦恼着。所以烦恼着是依着见着而来的，而见着为烦恼的因，烦恼就是见着的果。我倒没有在其他地方看到是这样明确的这样的说哈，我倒觉得用这样子把五浊记下来很好。五浊就不是独立的五个个别的观念，劫浊是一个总说，就是我们现在的十劫因缘，我们现在的现前对境，不管你以为喜欢跟不喜欢，总是有好的，有人得乐的，有人遭苦的。那你看下去，你要了解原因是什么？观念，对不对？观念就造业，造业就逼迫众生起烦恼，起烦恼又逼迫造业，于是祸业果就来了嘛。好，这个就是很明白的一个循环。好，请看众生浊是指由于众生造种种的烦恼跟业，烦恼要夸胡，业要夸胡，因为他接受烦恼逼迫他去造业，于是呢他就产生了种种品类不同性类不同性类不尽的众生，所以众生是个果报相，对不对？所以呢今天为什么会有狗，为什么会有昆虫，为什么会有低等众生，乃至于会有三恶道的幽冥界众生，为什么会有？ 是从无明的颠倒间，对不对？然后呢，造了错误的业，形成了烦恼，又逼迫辗转造业，而创造出无量品类的不清净众生。所以司法界众生都是因为我共业无明的结构贡献在其中所创造出来的千差万别森罗万象，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自外于这因缘果的网络之外，只是我今天有多少能力帮得了多少忙而已。好，这是众生浊。所以他说啊，烦恼浊是众生浊的因，而众生浊呢又是烦恼浊的果。这个众生指的就是果报相，烦恼造业之后所引招感的果报相啊，十法界众生种种品类的果报相。好，接下来就是命浊，在三九三页最后一行。命浊一则是指寿命短，一则是指邪命，对不对？两个。那么寿命短是说会中夭啊，你寿命没有活到你该活的福报就尽了，或者遭遇到横死的因缘啊。那么邪命呢，就是说你还是活着，可是呢你却去做一些让你来生或者这一生遭感邪恶果报的一些因缘事啊，那就是邪命啊。所以你看到394页就有一些解释齁。所以我特别是指出这五个啊，五浊二世的概念之间它的起承转合因果的辗转相依的观念，我想在这边是阿舍利很好的意见齁。然后在395页，如意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泥环啊。翻过来在396页看到总结，有没有总结？那边总结而言，这两句话呢，这两句偈呢，也是对着第五句跟第六句两句偈所发的总愿再更进一步的发挥而已。所以到这里为止，到这里为止算是阿难在佛面前所发的愿。他先有四句偈的称赞，前两句赞佛的自证境界，接下来32句赞佛的化他功德。他称赞完了佛的自证跟化他功德以后呢，就说了八句啊，两个偈子来发自己的度生愿啊，成就佛菩提的愿。但是呢他要发这个愿仍然力有不逮，对不对？所以他还要希求加持。所以呢请在大雄大力大慈悲你们的那个法本哈，法本的文字那个地方写尽求修道，所知障境，所行真实。我再念一遍哈，尽求进一步的去求，求什么呢？修道位过程当中，你要让你的所知障清净，所要知道的一切真实义。所以我就给他一个比较长的科，尽求修道。因为你要发这个愿啦，所以你要希望佛加持啦，让你在修道过程当中一切所知障能够清净，能够知道一切的真实义。尽求修道，所知障尽，所行真实。所以他怎么样跟佛祈求呢？他说佛啊，佛有很多名字，像大雄大力大慈悲都是我们对他的一种称叹啊，都是称佛啊，希望大雄大力大慈悲的佛能够为我们审，就是仔细仔细的能够遣除维系的祸。这祸当然就是你的无明啊，尘沙祸啊，对不对？无明祸跟尘沙祸，我们已经把见祸消掉了啊，那么思祸扶住了，然后呢你的无明祸跟尘沙祸就要纷纷断，纷纷断，到金刚预定的时候呢通通一起顿断啊，一起顿断。好，接下来就是这几句话，我想这个文句部分我们就不用太看啊，请看到398页后面两句，令我早登无上觉，与十方界做道场。我特别要跟各位谈的就是这个道场两个字。道场不是说你到华藏讲堂是道场啊，你到某某某某山的寺院是道场。这边的道场请看一下哈，399页义理的第一行，道场是自修及教他的所在，做道场是坐于道场身心不动。当然了，向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坐禅坐在蒲团上身心不动，身不要晃来晃去， 影响到旁边的人。心不要掉举，不要昏沉，都是不动的意思。可是在此呢，我要跟各位特别讲的一词呢，道场就是在学禅的来讲，就是心，心地法门。你的怎么样用心，你的用心善巧得到的善巧呢，就叫做做道场。做道场其实就是反观自心，不要向外攀援，不要向外取向，不要向外做贪嗔痴随相应的分别事。所以做道场就是能够凡事但观此心，从你此心的见到，转而在向上修集资粮，去除业障，让一切的因缘果满，功德成就。这是整个菩萨道内证外修非常重要的基本。你如果不能够先做道场，一切功德不会发生，因为不能够聚会一处，就是散弹枪，那里一把，这里一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问题所在。好，所以底下呢，我想他这边有讲到身心不动，在倒数三行的文，我就不多说了。比较要跟各位讲的是四百页，因为我听了一下那个礼拜五啊，郑老师所讲的，他对于这两句话的解释好像跟我看到注解书不太一样。请看这边，阿舍利说，顺的惰性可消亡，硕迦罗心无动转。所谓的顺压的顺落惰性，就是梵文的顺压的，这个意思任谁翻都是翻作空性啊。他说啊，加上两个字，加上在顺的惰性的前面的加上两个纵许，如果了，如果空性都不见了，都没有了，空性会不会不见？不会嘛。纵使空性通通没有用了，我那种求佛菩提正涅槃的心呢，如金刚一样的是不会动转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好，那那天上礼拜五，这个我听了一下录音带，好像这老师的解释不是这个意思哈。他说业性是可以消亡的，他说业性本空啊，是可以消业，对不对？当然可以啊，终究可以消。可是我们往生净土是待业往生的、啊。不过这边的话呢，顺乐多性不是业性，是空性。空性，当然业性本空就是指那个空性。啊，这边讲的顺乐多性可消亡是跟我反说。纵许啊，空性都没有用。啊，他把一切都灭尽了，他也灭不掉我怎么？我这个硕迦罗心。硕迦罗心是什么心呢？请看旁边。硕迦罗心就是金刚轮心。金刚轮心呢，就代表了两个心，涅槃心跟菩提心，也就是如来心的意思。我那个成就如来无上菩提的心是不会退转的，不会动的，不动，不退转。啊，这是这两句话的意思。啊，好，到这边为止呢，《楞严记》就算是告个段落了，往后都是一些这个仪轨上我们常见的啊，常见的。那底下呢，南无常住十方佛是指法身佛，南无常住十方法是实相法，南无常住十方身是圣身，乃至于呢广指十法界一切众生。啊，那么这边呢，请在这三段文啊，我忘了讲一个科判，顺的惰性可消亡，硕迦罗心无动转，那两句话呢，请这边天的部位加一个科判，结愿永不退心，这是结愿啊！你像阿难啊，像佛啊，去肯定的保证，如果你能够这样子啊，这个把我的维系货都断除了以后呢，哦，我呢，纵许顺的惰性可消亡的，我的硕迦罗心绝对不会动转啊！这是他对佛的一种信愿力啊。那么最后呢，南无常住十方佛、十方法、十方身，这个请加三皈依。这是总相三皈依啊，这三句话是总相三皈依。底下呢，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佛顶首楞严，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金刚藏菩萨，这是别相三皈依。那么根据你所受持的经，别相三皈依就不太一样。比如说你受持法华经，法华经就有不同的佛菩萨；你受持药师经，药师经就有不同的佛菩萨。 所以这个就是别相三归一。那你看你受持哪一部经，别相三归一的佛菩萨就不太一样，那你就各依各自的那个忏本，你就把这个地方可以改啊、哦，这个可以改。当然，大概各宗各个经本的忏本大概都有了啊，所以你们大概可以依现有的文。但是如果依这个文来看的话呢，南无释迦牟尼佛指的是佛宝，那么佛顶首楞严是指法宝，那么观世音菩萨是指僧宝。各位如果读解释密经就知道了。因为整个楞严经是度出国以上出地以上的圣人啊，是圣道弟子在修道位上啊，是修道位上的历尽炼心，所以呢南无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就是修道位的导师啊，这是解释密经他的当机菩萨啊，就佛世尊呢就派观世音菩萨来负责教导啊这个十地位的菩萨，所以这边就是僧宝啊，僧宝。那么南无金刚藏菩萨，当然他也当作僧宝是可以哦。如果观世音菩萨跟金刚藏菩萨都当作僧宝的话呢，观世音菩萨表大悲，金刚藏菩萨就表大智。可是如果你把观世音菩萨当作僧宝的话呢，金刚藏菩萨就是护法，所以这边就是等于皈依佛法僧跟一切护法，这样明白吗？啊，这个是这段文的大科啊，这段文的大科。那么后面呢，就是经文当中啊的观想境啊，你们就按照那样的观想。我想文很简单，然后呢，当然呢，五会的楞严咒很长。如果你要出家的话，楞严咒是非背不可，尤其咱们汉传呢，是一定非背不可的。我背不来，我到现在背不来。我现在顶多能够把楞严咒心，这边就是楞严咒心啊，楞严咒心啊。我想有很多的版本，我想三楼也有楞严咒在结缘的，你们可以去听看怎么样。最后呢，回向发愿，我因为我喜欢华严经，所以还是把普贤圆品的回向机拿来这边用。那么如果你的回向文跟这个文不同，你可以自己改，好吗？好，我想。大体的哈，简单的依着阿舍离的译解哈，跟我对注解书得出来这个法本文字的科判哦，给各位做一点简单的消文解义。那么麻烦丽华再去放一次，我们剩下五分钟，我们就大家一块哈，一块结诵楞严记啊，就只是这一段，妙赞总持不动尊到硕迦罗心无动转，好不好？啊，一样还是低声的吟唱啊，不必大声啊，心意最重要，好吗？我们就以这段文来做信位菩萨修行啊，这段课程啊，整个的总结跟回向。好，大众合掌。他开始前有一些他的念文。好，因为时间也有限哈，唱的话也会超过五分钟，我们还是大家一块念。这段楞严记，然后翻过来，就是接到最后的普贤恒愿品的回向文，好吗？好，来，请各位大众合掌。妙赞总持不动尊，守楞严王是稀有，消我一劫颠倒想，不利生起或法身，愿此得果等宝王。还度如是恒沙众，将此身心奉尘沙，是则名为报佛恩。福请世尊为证明，五浊恶世是先入，如意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泥环。大雄大力大慈悲，悉更审除为细惑，令我早登无上觉，于十方界作道场，顺落多信可消亡，硕迦罗心无动转。我此普贤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立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
摩诃般若波罗蜜。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大概先就到这里告个段落。我还讲一下下礼拜你们要带什么东西来齁。上礼拜发给各位的有两份资料啊，一份是标明为大宝基金普明菩萨会，有没有？那里面的那个科判啊，里面的科判是印顺导师在他的这本正文出版社所出的宝基金讲记，如果你们有，你们就可以这段时间拿来参考啊。我不会照这个讲的，因为这个讲义也是属于参考讲义，我们要用的是另外一份讲义，就是这个佛说摩诃眼宝严经，看到了吗？啊，然后有个括弧一名大家设品，我们要用的是这个。然后呢，你们呢再把你们另外引印的这个啊，玉切斯地论啊，这个卷49跟卷79-80的色觉之分合刊的啊，我们截录下来的这段文啊，这段文前面有一段是49卷最后这个入菩萨行品那一段的一简段的文，大概把我们之前玉切斯地论菩萨地学过的大纲啊再做一次总整理。然后呢入到卷79-80卷的最后面，就是对于这一品佛说摩诃眼宝严经的科句跟解释。所以呢卷79跟80的玉切斯地论本文，也就是这一部佛说摩诃眼宝严经的本母，就是注解书啦，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用的并不是印顺导师对他的解释，这个可以参考啊，可以参考。那你们而后要带的就是这两份资料加上这个，或者你们要带玉切斯地论的本文来都 OK 好吗？好，那下礼拜你们就带这个文来，我们下礼拜就开始进入这堂课，已经隔了三个月了吧，到才开始进到正课的内容。